方伟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今天呢，方伟接受别的媒体采访啊，那就由新田呢来代班主持。昨天啊是选举日，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昨天啊举行，那么结果怎样呢？这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也会趁着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来聊一聊。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全程打开着，888-275-1628。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新闻。首先呢，湾区知名的科技公司近日是大规模的裁员啊。上周美国的就业报告表现强劲，虽然失业率上升到了3.7%，但是全美在十月份仍然是增加了26.1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20万个。但是呢，在科技行业内，尤其是湾区的一些知名公司，大规模的裁员和暂停招聘却正在发生。那么这对湾区本地啊乃至全国的经济来说呢，不是一个好消息。苹果公司已经在除了研发之外所有的领域进行了招聘冻结啊。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将继续招聘，对未来是仍然充满信心，但是鉴于目前的经济环境，公司在业务的某些部分采取了非常慎重的做法。跟其他的科技公司一样，苹果公司担心假日期间增长放缓，利率上升和消费者支出减弱。另外呢，中国的这个疫情的封锁也在损害着 iPhone 14的生产。今年呢，到迄今为止啊，苹果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4。Lyft 也就是网约汽车公司哈，上周四表示将裁员13%的员工，也就是将近700人，因为 Lyft 在通货膨胀上升和对经济衰退逼近的担忧之下，开始重新考虑人员配置。Lyft 创始人在一份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很艰难，面临着明年某个时候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乘车的保险费用也在上升。在宣布裁员的文件中， Lyft 说可能会产生2700万到3200万美元的重组费用。备忘录还写道，我们不能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的现实情况免疫。到今年为止呢， Lyft 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将近70%。另外一个是私营的金融科技公司 Chime 也宣布裁员1300名员工中的12%。那么推特呢，则在上周五宣布大规模裁员计划啊。那它跟其他的公司有一些不同的是，因为新上任的 CEO 马斯克，这是他的一个计划啊。推特的办公室呢将暂时关闭，并暂停使用现在的图标，也就是它的 logo。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呢，《华尔街日报》报道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公司呢，计划从本周开始大规模裁员啊。其实呢，他们已经定到了说明天啊，就要裁11000名的员工，大概是全公司员工的13%的人数，是科技业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波裁员。那明天早上今天是9号，那么今天呢，全员公司的员工啊，无论有没有被裁员呢，都被要求不进公司啊，不能进公司。而被裁员的员工呢，一早就被公司的通信软件移除，再也无法登入任何的系统。 Meta 总部现任的一些员工有不具名的透露说，一早就收到了公司信件，要求呢今天一整天都不要进硅谷办公室。那么没有受裁员的呢，就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说，您的职位不受影响。那么这样的员工呢是松了一口气哈。那么关于为什么要裁员呢， Meta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 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在脸书上对现任员工直接发表谈话。他很严肃地提到说，这是一个很艰难又痛苦的决定，但身为公司的执行长，他呢还是得贯彻这项任务。扎克伯格说呢，在疫情开始的时候，电子商务需求大增，因此电子商务的收入也跟着增长。 Meta 呢也跟他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大幅扩增相关的投资。不过他承认说这项预测是错误的，所以他必须来瘦身公司的规模，而且呢要提高更多资源给优先成长的业务，比如人工智慧啊，广告业务和元宇宙相关的产业。那么这个公司股价啊，27号已经是在这个之前啊，已经是暴跌了25%，也就是说让扎克伯格他本身的财富呢蒸发了大约1亿元，从世界的第三富豪滑落到了第20几位。好，在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在 Palo Alto 呢警方要求公众帮助他们追踪一个可能的入室盗窃团伙，这个团伙已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袭击了11户人家。普劳杜警方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增加了社区之间的巡逻。警方称这些盗贼呢是晚餐时间入室盗窃的团伙，因为这些盗窃案主要是发生在周五周六晚上的晚餐时间，而这些窃案发生在主要的道路附近，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社区。像大多数的城市一样，普劳杜也有破门而入的犯罪，但是警方称呢，现在发生的情况并不寻常。他们说，住宅盗窃案的情况变得不一样了。警方也说呢，已经是在这种很短时间内有那么多的入室盗窃案啊，是很少见的。有多少多呢？自从10月9号以来，Palo Alto已经有11户人家被破门而入，所以警方呢就通知居民，离开家的时候一定要锁好所有的门窗并打开警报器。有一位受害者啊，也就是说家里是被闯入的屋主，就对媒体采访的是说他描述是怎么回事。他说盗贼呢砸开了他家后面的滑动玻璃门，一般后院有个滑动的玻璃门嘛，是被砸破了之后盗贼进到屋里。他们家呢也有安全系统啊，拍摄到了画面，有两个人闯进来并抢走了他们装在枕套里的枕头套里面的贵重物品。那么这位房主说，他家里是损失了很多的财宝，大的小的，还有这种甚至包括电子产品还有现金。那么警方就警告说，这些小偷通常是走这个侧门哈，然后打破后窗进入屋里，目标呢就是财宝，就是珠宝和保险箱。有一次作案中间，他们抢走了一个大保险箱，里面有9把枪。警方说，这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是非常的大胆啊。实际上呢，他们是怎么来抢这个保险箱的？其中有一次就拿一条毯子把一个保险箱拖下来哈，从楼上拖到楼下。其实声音是很大的，把他一直拖出了房子，似乎并不担心哈、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在作案。那么警方说，现在目前发生的这11个案件呢，在案发的时候都没有人在家里。警方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哈、所以呢对警方来说也很疑惑，说这些罪犯怎么会挑选到这些特定的住宅，那里面正好又没有人哈，所以呢警方现在也在试图调查。目前警方手里是有监控录像的，但还没有公布，他们没有对嫌疑人进行详细的描述，只是说这些小偷都通常穿着连帽衫，戴着口罩和手套。所以呢住在 Palo Alto， 其实不仅住在 Palo Alto 的居民哈，对于这些安全问题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然后离开家里的时候呢就是提醒您哈，要把门窗全都锁好。当然了，他们真正来作案的，你看他连这个你的后院的玻璃门呢他就敲碎了进来啊，真的是真是够大胆。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圣马刁市啊，近日是多次发现了山尸，那是由圣马刁县的警方周一的时候发布的公共安全警报，因为他们呢在周末的时候两次发现山尸出现在居民车里居民区里面，所以呢，像比如说周日的傍晚啊6点左右呢，有人就报告说看到一只山尸啊，在一个公园，在 Laurelwood 的公园。登山小道的小溪附近走来走去的，然后呢，早些时候下午的时候呢，Evergreen Avenue 的一个街区呢，也有居民看到一只山狮跳进他的后院，抓走了一只鸡哈，逃走了。那么，警员们想搜寻这个山狮的下落，但没有找到。在过去的9天里，圣马刁市已经有3起山狮目击事件啊，所以呢，这个看来呢，确实在那里哈是要。山狮在频繁的出没，所以圣马刁县警察局为社区列出了一份安全提示啊，要怎么办呢？他们是说呢，如果有人看到了之后，最好要向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报告，这样他们就有一份完整的目击清单来确认是不是需要干涉。另外呢，也提醒居民说，首先不要给鹿啊，如果看到鹿的话，不要去喂食。因为呢，这样是在加州是非法的，而且会吸引山狮。第二呢，如果看到山狮，尤其它在喂食，或者是它带着自己这个幼崽啊，就是小山狮的baby 山狮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接近它，因为它可能会觉得你想要威胁哈，所以它就是可能会来攻击。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大多数山狮会尽量避免跟人来对抗的。那么第三点呢，很多如果是习惯要去走路或者慢跑的人呢，就避免在山狮活跃的时候，自己出去到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尤其是在黎明、黄昏或者夜间，山狮是活跃最，山狮活动最活跃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就尽量不要一个人这样出去。另外呢，如果遇到山狮怎么办？不要跑，相反的说，要面对山狮发出声音，然后通过你挥舞自己手臂啊，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扔石头或者其他东西，然后呢抱起小孩啊，小孩尽量让他抱得高一点，这样呢山狮就觉得说你整个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很高大的人，就可能不会来攻击。另外呢，家里如果有宠物的话，留在室内啊，尤其是在深夜，不要试图去捕捉山狮。然后呢，还建议在房子周围安装这种敏感运动敏感的照明设备啊，修剪灌木来减少山狮的藏身之处，并且经常练习哈自己对这方面的感知。好，那如果是尤其是住在 Somerville 的。听众朋友呢，在这方面哈，可以多加小心一点。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上的6点24分，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那么刚才呢，有提到在工商资讯的时候呢，可能您有听到了哈，在。这个周六下午有个活动啊，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尤其现在因为是到年底了，年底的时候呢，往往是您一定要就最好要去做一些财务规划的时候，因为可能可以帮您避免一些交税哈，因为到了年底结束了，第二年呢就要去交税，如果没有规划好的话呢，到时候会让自己可能大吃一惊哈。为什么说自己退休金不是自己为什么会要多交那么多的税，或者说您知不知道用不完的这种退休金 401k 和 IRA 会要交很多的税吗？有什么方案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在如果您对这些方面哈有问题或者感兴趣的话呢，就不妨可以考虑去参加本周六下午哈11月12号下午2点在圣何西的公共图书馆Cambrian。那个分馆有一个讲座哈，有个讲座呢，非常适合，尤其是75岁以下的投资人哈，是由 Sharon Wang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有20年理财规划经验的这么一位理财的专家。那么怎么报名啊？他报名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呢可以赶快报名，6 628 444 1260，好，记一下，6 28 444 1260。好的，那么昨天11月8号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那么这次的中期选举呢其实比往年的更受尤其受各方的关注啊。那么听众朋友，您有关注吗？您如果可以投票的话，有没有投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想法吗？希望我们的听希望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其实呢新田在这几天啊都在参加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的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直播节目啊，就是关于中期选举的。因为这次中期选举啊真的是备受关注，尤其是国会的参众两院到底会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哪一个党派会占据多数党的席位，然后可以掌控。其实呢这不仅是席位的问题，它可能就会非常大的影响到了美国未来至少2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很多的政策和走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啊有没有一些感触呢？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今天呢大选结果是继续的陆续的在出炉哈。在之前的很多的民调和媒体报道方面呢，就是说共和党会有一个红潮出现，那只是这个红潮的大小哈。但是呢目前从开票的结果来看呢，好像看起来哈这个红潮并不大。那到目前为止国会众议院呢它的出票结果是共和党拿到了210票，民主党呢是192票。所以呢最终哈要如果哪一个党派能够最先拿到了218票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派哈。那目前呢国会众议院是由民主党来掌控的。总共的国会众议院席位是435票，那么目前的民主党占了220票。那现在呢这个是比较有可能哈，现在是说比较有可能共和党会翻转哈，去拿到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席位。参议院这边呢，参议院目前是旗鼓相当哈，当然现在的参议院的情况，两党呢也是50比50，但是因为副总统是民主党派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呢，这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他可以投一票，就这个平衡呢就会偏到民主党这边。那么对于共和党来说，就一直很想说，除了众议院，也想要把参议院的多数党这个席位争夺过来，但是目前哈还剩下四个州的席位啊，在目前没有确定。所以呢到底是谁这个参议院的平衡能不能打破，如果打破的话是哪一个党占多数哈，这个是全国都在关注的。那么这四个州呢是哪四个州哈？亚利桑那就在我们的南边哈，加州的东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之间相差是5%，那么看起来呢因为是民主党的现任的参议员他是领先了5%，所以可能是会当选。但是呢在 Arizona 昨天投票日呢一大早呢就出现问题。什么问题？是说那边投票机出了问题，亚利桑那的 Maricopa 县哈，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县，说有25%的投票站投票机出现了问题，不能读票所以呢很多的选民就没有办法投票，或者说呢他们只能是投在一个箱子里啊，就没有办法当天去数票。那么由于在 Maricopa 县呢很多的共和党选民啊是喜欢当天投票的，所以受影响最大的呢 就是这些可能就是共和党了。还有一个没有完全确定的席位呢，是在内华达州哈，这州是我们加州的邻居。内华达州呢，目前共和党候选人是暂时是领先的，领先超过2%。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有可能会是共和党人拿到这个席位。另外还有两个席位没有确认的，是阿拉斯加。目前不过阿拉斯加呢，看起来肯定是共和党的席位了。他只是说两名共和党中间哈是哪一位会当选。在第四个没有确认，哦，第四个就夏威夷已经确认了。哦，还有一个席位没有确认的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他的参议员的两名候选人呢，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位是拿到了50%以上的选票，所以这两名候选人要在12月6号的时候再次进行复选哈。这个是全国关注的这么一个选战。好的，那么这个是联邦层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我们加州哈，加州和本地的一些出票的情况。加州呢是其实从整体上从州一级的选举来说，那基本上全都是民主党人获胜。尤其是像州长、副州长、州务卿、总检察长、保选专员，他原来就是现任的呢，都是民主党人哈，他们呢也这次呢也都成功的连任。那么其中主计长呢，主计长是原来的主计长哈 Betty Yu 呢，他是不能，他已经 term out， 任期满了，不能继续连任，所以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一名候选人在竞选。其中呢，共和党是一位华裔候选人啊，新田以前也有提到过。叫陈仁仪，是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那么目前出票情况是民主党候选人哈，Maria， 他叫他的名字，他以前是在旧金山担任过担任过参事的市议员的哈，他呢目前是领先了，而且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看起来呢是民主党候选人领先，会当选。财务长呢，也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当选。这位民主党候选人是一名华裔，叫马世云哈，他目前领先。联邦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呢是原来的加州州务卿哈，他呢也是现任的联邦参议员，他是替代 Kamala Harris 去做副总统的时候，他就任命了加州的当时的州务卿去接他的班，然后这次也是要选举嘛，所以他是成功的拿到了这个连任。好，再到那个国会众议院方面呢，可能华人哈，有些我们华人朋友非常关心的是一个第三选区哈，第三选区是共和党候选人，也是原来的在加州的州议员，叫 Kevin Kiley 哈，他现在是领先啊，53%，领先还是挺多的，可能是有希望能够当选的哈。这是在加州国会参议员里面呢，有几位的共和党人，他可能就会加入他们。然后在州一级的议会呢，加州第十选区参议员 Lily May 哈，高旭佳，他是原Fremont 的市长市议员Lily May， 他目前呢是领先1.4%。如果他能保持这个领先的话，就会当选成为加州第一位华人的众议员哈，只能讲华人的参议员。然后呢，我们很多观众听众朋友是住在圣何西市哈，圣何西市长的竞选呢也是非常令人的瞩目。他的候选人一位是现任的圣何西市议员 Matt Mahan， 另外一位呢是圣塔克拉拉县的县议员，叫 Cindy Chavez。 从目前的出票情况来看呢， Matt Mahan 呢，他是领先了3.5%左右。好 ，Cupertino 是哈，我们很多的华人选听众朋友呢，也是住在那里的。Cupertino 市的市议员啊，是从8个候选人里面要选出3位啊，现任的华裔的市议员，赵良芳呢是其中，目前是领先在最前面的3-4位之间啊，因为这个还在出票之中啊，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最后呢，再来看看这个提案，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加州中期选举，这次选票上面有7项提案哈，新田都有做过一些介绍。目前呢，开票情况怎么样？第一项提案就是说关于堕胎问题的，要求加州呢修改州宪法哈，把这个堕胎权利呢是定为一个自由权利。这项提案目前的开票结果呢，它是通过了哈，是 yes。然后关于赌场的问题的2项提案，26、27号提案都没有被通过。然后为公立学校提供艺术和音乐资金的这项提案是通过了。还有通过的呢是31号提案，禁止某些有味道的烟草，通过了。那么另外2条提案都没有被通过，一个是要求社区的渗透析中心必须要有对它进行多项的这个规定哈，这个没有通过。然后最后一项，为减少空气污染、森林野火提供经费，增加要增加某些富人的收入税的这项提案呢，也没有通过。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这个也都是目前开票啊它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呢，其实还要继续观察。对于加州来说呢，它是最后要由县的选务处来认证，认证了之后，它要在12月16号是截止日期，它要交到州务卿办公室，然后州务卿进行最后的认证，这样的选举结果呢，才是会成为正式官方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先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